有几十名中国偷渡客试图从墨西哥地道进入美国被抓获。有报道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偷渡客选择从拥有共同的漫长边界线的墨西哥进入美国。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最近从墨西哥通往美国城市圣迭戈的地道中发现了多名中国偷渡客的事情。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听到。
海涛，我们知道其实墨西哥从这个墨西哥偷渡到美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每年都有大批的这个人从这个地方越境啊。那么为什么就是最近出现这个中国偷渡客从墨西哥入境美国会引起了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这次一下发现了很多啊，几十名，二十多名，从中国福建和广东来的。那么在就是这个发现这个地方的一个城市叫提华纳，是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圣迭戈交界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去过，就是这是两个城市，那个是加州最西北角，这是美这个墨西哥最东南角。这个地方一下发现这么多的这个华人，很少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这次就大家都比较重视，为什么这些华人最近从墨西哥这个来偷渡到美国，而且选择了地道这个方式。从墨西哥到美国的，因为他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边界非常长，几千公里这么长的边界，每年有大量的人来从这个墨西哥进入这个美国，当然主要是墨西哥裔的人，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的人。那么中国来的人呢，就是最近几年来是有很多，但是一下子有几十个人被这个上个星期被这个美国边境这个警察当局把他们抓获，这个情况是不多见的，所以引起了很多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方面有很多报道。
是，那么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要以这样的方式偷渡到美国来呢？从美墨边境走地下通道这样的方式？
从这么二三十年来呢，就是我在那个洛杉矶也当过记者。当时呢，就是二十年前有很多的报道，就是很多人从水路，主要是福建以偷渡客，他们从水路，从这个加州的长滩，从那个华盛顿州，从俄勒冈州，就是西海，他通过太平洋一下过来，有很多，东海岸呢也有很多，就比方纽约，最出名的就是1993年的金色冒险号，一下有200多名福建那个也就是偷渡客，他们在那个纽约那个长滩外。就是一下搁浅，然后好多200多人就下水，就想游上岸，结果淹死了10个人。那年1993年的轰动一时的，就是说大家一般选的就是有几种，三种，一种飞机上下来，我把我的护照撕了，我是要求申请政治避难，这是一种；还有就是从陆路上，就是从墨西哥，就用各种偷渡的船，先到了南美，或者是直接到了墨西哥，因为墨西哥它的相对来说法律比较这个松弛一些，签证也比较容易一些，大家先从各种路径先到了墨西哥，然后再从墨西哥和美国的边界3000多公里的长的边界找一个小口子，他就可以钻进来。所以大部分的华人，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华人，一般是选择了从墨西哥陆路口岸来进入美国。所以这个在提华纳这个城市出现30多个华人这个偷渡客，20多名华人偷渡客被抓获的这个消息，也不是说非常令大家吃惊的。
所以这应该其实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这样的一种更为流行的这样的偷渡方式，是吗？
从这些年情况来看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海岸线上，无论是东海岸，是大西洋的海岸，还是西海岸，太平洋的海岸，美国这个防范力量实在太强，这包括海岸警卫队，包括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门，他们查得太严，所以现在呢，大家飞机场以前也有大量的华人，就是坐飞机来，然后撕掉护照，现在呢，这两个路它不是就是美国越防范越严了嘛，那么所以大量华人就选择走这个。我说大量华人基本上在中国来说还是福建的那个，主要是福建那个福州一带的长乐啦，比较连江啦，福清啦，这几个县，主要是这些县的人，他们来了以后呢，大家都越来越发现走墨西哥通道是一个既省钱又相对来说安全，成功率还比较高的这么一个道路，所以大家选择了这个墨西哥。
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种陆路的偷渡方式，就是在监管上其实要比这个从水路和这个空运的这个监管上要更松散啊。
相对管理。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要如何解决呢？就是美墨边境偷渡的这个问题。
这次为什么有很多华人扎枪投毒？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你知道，他一直要求在美墨边境中建墙，所以好多华人他就担心这个墙一旦建起来，现在不管他建起来建不起来，然后川普总统要求墨西哥来付这个为这个建墙付费也好，美国方面付费，不管建墙没有，很多中国这个偷渡客、蛇头集团呢，他们就敏感的感到了。不管怎么说，一旦这个墙建起来，对这个中国这个偷渡客也好，整个偷渡这个整个运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业来好也好，它是一个加强了这个难度，它把这个相对来说最容易的一条路，一条路给它堵死了，大家就以后要偷渡要付出更多的这个代价和更难的一些这个加大了它的难度了。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编播时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